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圣经学院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也感谢主呢，这一次我们用一点时间要一起来学习先知书上下这两个部分。我们要用60堂课的时间呢，一起来学习旧约圣经里边的大小先知，大小先知。那么还是提醒您呢，先知书的课程凌晨啊已经为弟兄姐妹预备好讲义大纲，所以如果您需要呢，您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当然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困扰问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经文呢，那么您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寄给我，我也很乐意呢利用信件的方式来解答您的问题啊，解答您的问题。那么当然要提醒您呢，每一次上课以先呢，请你把圣经啊笔记都准备好，一边听课呢，我们尽量能够记笔记，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啊肯定会更有帮助，更有帮助的。那么当然如果您遇到一些重要的经文呢，那么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能够反复的思想哈。那么我相信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圣经的真理的知识啊，也让我们透过先知的信息呢，我们在主面前一样自己的生命被提醒被更新。好，那么这是一开始呢，凌晨要提醒弟兄姐妹，那么如果您过去落掉了2堂课，那还来得及。如果今天您是第一次收听的呢，那么凌晨也鼓励你啊，那么可以从今天开始继续的收听。虽然过去落了2堂课，但是我们有讲义补充给您，那么你也可以来信索取这个讲义大纲，讲义大纲的。那么您的信呢，只要写到电台的地址，注明良友圣经学院呢，向我索取先知书的讲义就可以了。好，那么上次我们进入到这个课程的俄巴底亚，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哈。俄巴底亚呢，我们提到它是旧约最早的一卷先知书。那么俄巴底亚它主要的信息呢，是在责备以东的这个骄傲，责备以东的骄傲。那么先知俄巴底亚预言这个国家呢，要遭到完全毁灭的一个结束。那么先知呢，就反复提到这个遭难的日子，遭难的日子。那么这个遭难的日子是指耶路撒冷遭灾的时候呢，以东啊这个在那里幸灾乐祸。在12节他说，你兄弟遭灾难的日子，你不当啊这个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个遭难的日子是指当时耶路撒冷遭灾的时候。如果以写作的时间呢，大约就是在主前848年，腓力士人和亚拉伯联手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列王记下这段历史。那么当耶路撒冷遭遇攻击的时候呢，以东人非但不伸出援手啊，反而援助敌人，那么这个使以色列更加痛苦。这是俄巴底亚先知在这里责备以东的这个骄傲，还有以东他们的罪孽。那么另外呢，以东啊，我们过去提到他们因为得天独厚，有这个非常好的历史啊，这个地理的优势，他们得天独厚，因为他们居住在巴勒斯丁的希尔山，居高临下，所以因此呢，他们也以此自夸，以为呢，哎，可以高枕无忧。再一个就是他们和这些列邦的联结啊，他们认为啊，有好的地势，有列邦的这个联盟，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国家肯定是非常有保障的。但是这本书呢，以东啊。这个俄巴底亚就是要宣告神公义的审判，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那么他的对象就是以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提到了神学主题啊，就是神的全能。上次我们谈到神的全能，它是历史的主宰，所以呢，他在历史中他启示公义的旨意和作为，那么同样他掌管世界列国的命运，这是我们提到了。 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提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呢，和他公义的报应啊，都要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实现。那个日子是神施展公义啊，使外邦受应得的报应的日子。那么最后国度归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么俄巴底亚不单单是讲到审判的信息是对以东，但是同样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一篇安慰的信息。特别是在俄巴底亚最后一节，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所以国度归耶和华是指的那些逃脱的人，也就是渔民呢、这些蒙上帝特别保守的人，这些人呢，他们要成为复兴的展望。所以神在锡安山作王，最后神在锡安山作王。所以整体来说，在神学的观念，俄巴底亚呢，这本书预言是在强调犹大被残酷侵略的时候，神的主权仍然在其中掌管一切。神是历史的主宰，所以神在历史中各样的事件中啊，神都可以成全他的计划。耶和华神不单单是历史的主宰，也是未来世纪的主宰。所以在预言耶和华的日子呢，是要审判以色列的敌人，锡安要被重建，成为一个荣耀之国，满有尊荣。那么另外我们谈到俄巴底亚的一个段落，上次我们谈到预言以东的毁灭，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十节到十四节呢，是以东被毁灭的原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是谈到了主的日子、审判和复兴。那么我们谈到以东的灭亡呢，这里很清楚描述以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骄傲、自以为是。还有以东灭亡的原因呢，在十节、十四节，第十节是一个宣告，十一节呢就解释了这个宣告。他说他们受神的重罚有几个原因，那么有五个原因呢，就是特别注意经文中啊他们出现的你不当、你不当。所以你看俄巴底亚书这里讲到了几个原因呢，他们几个原因，第一，他们与敌人同伙，他们和敌人同伙。第二，他们见死不救，见死不救。第三呢，他们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第四，他们在那里趁火打劫，趁火打劫。还有第五，他们在那些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这些难民中，在这个遭难的时候，他们甚至剪除这些难民。所以在十一节到十四节连续啊出现了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所以这是先知很清楚的解释这个宣告、这个审判啊，因为你向弟兄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个审判是有原因的。那么以东最后的结局在十五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这边就讲到他的刑罚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那么他们的结局是没有办法逃脱，那个日子是为万国预备，也是为以东预备。所以啊，俄巴底亚书我们过去谈到它整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够对周遭的需要冷酷无情、袖手旁观，甚至我们假装不知道，这些都是以东的罪。特别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啊，好像说哎呀，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那么弟兄姐妹，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那么透过这卷书，我们相信神在历史中掌权，那么同样我们也更学习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在神面前肯自卑下来。我想这是我们读俄巴底亚书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么俄巴底亚书是只有一章的圣经，所以是非常容易明白的。盼望我们能够反复的读这段经文呢、相信我们对这个啊这段圣经啊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好，那么这是俄巴底亚书啊，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个段落。接着我们要进到第二卷书，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约珥书。所以现在呢，请你也把圣经啊预备好，我们翻开约珥书。约珥书呢，这是作者是 约珥，先知约珥。那么约珥呢，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并没有有太多的介绍，只给告诉我们一个资料，就是他是比图尔的儿子。那么其他的资料呢就无从考察。那么书中呢，约珥书中也没有提到这个犹大或以色列的君王的名字，所以呢约珥生存的年代，具体的年代呢也没有办法确定。但是一般圣经的学者大约就是认定他是主前第九世纪，差不多是约阿施王那个时代。而他所传讲的对象呢，是针对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那么书中这个以色列提到的以色列呢可能是泛指所有的选民。那么当时国中约珥时代呢，国中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么圣经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十三节圣经约珥甚至说这些速记和电击用的这些农产品呢都断绝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呢，约珥传达一些信息。那么圣经约珥这个名字，我们先来看约珥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么他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传信息。那么他主要的对象呢，刚才我们也说，也只是提到耶路撒冷和犹大。那么约珥呢，也是旧约中第一位预言神的灵要浇灌他的百姓。所以约珥书呢，可以被称作是五旬节的先知。五旬节，约珥被称为五旬节的先知。那么另外约珥书的这个中心主题约珥书的中心主题，这个请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了。约珥书的主题呢，很明显只有一个，书中呢反复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有几节经文呢，你可以先把它抄写下来我们可以看约珥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和华的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的全能者来到一样。这里提到了哀哉耶和华的日子。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也是再一次提到，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中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另外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又提到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你看这里又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另外在第三章的第四节如果你把圣经翻到第三章第四节，这边说这个你们要报复我吗？我必使报应速速临到你们头上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神要审判万民还有呢，我们看第四章的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对不起三章十四节，十四节这里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里反复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以前，降临的日子以前的描述。那么特别是在二章三十节，我们看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是约珥书里面非常著名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照的。所以你看弟兄姐妹，这里经文很清楚约珥书反复的提到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约珥宣告主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有几种意思。第一，就是他不单单是宣告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悖逆者的身上，那么这是这个日子最主要的意义，神的审判要临到，因为百姓的罪恶。 那么在先知书里面呢，先知常常有这样类似的信息向百姓来宣告。那么审判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审判。神是公义的，耶和华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这个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有一天他要审判罪恶。所以约珥书在这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呢，是宣告神的愤怒要降临在悖逆者身上的这个日子，这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一定会来。所以耶和华神要审判，但是另一个方面呢，耶和华神同时也要存留救赎的余民。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有两个意义，第一，这是一个愤怒审判的日子，第二，这是一个救赎施恩的日子。也就是说，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约珥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可以得到拯救，凡求告主名的都可以得到拯救。好，以上呢，这是约珥书的部分呢，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继续来深入的来探讨约珥书。那么接着我们继续谈约珥书啊，耶和华的日子。刚才我们一直强调，在约珥书里面呢，有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反复提到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要词啊找出来，你在读约珥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掌握了。那么约珥书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啊，也就是说，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凡呼求主名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拯救。虽然圣灵要浇灌那些凡有血气的，但是神的拯救呢是不可或缺的。凡是顺从主、呼求主名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必然得救。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就是从这个日子的性质和目的呢，我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第一，这是神把愤怒和审判呢降在恶人身上，愤怒和审判降在一切行恶的人身上。那么这里就包括了犹太人，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这些列邦，这个审判的信息也包括了列邦。第二呢，这个不单单是审判的信息，愤怒的信息，同样这个也是义人啊，这个义是公义的义哈、啊，这也是义人得救赎得拯救的日子，义人得救赎得拯救的日子。那么这个就是先知书信息的一贯思想。过去我们一直提过，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课谈到先知书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反复的审判、拯救、拯救应许，这个主题是环绕在先知书里面。所以你看，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模式又再一次的出现。所以先知谈到什么呢？先知谈到第一，神把愤怒审判临到一切作恶的人身上，包括犹太人和列邦。第二呢，这个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也带来了救赎拯救的盼望。那么这是先知书一贯的思想。所以除此之外呢，先知啊更进一步的在约珥书里面呢更进一步的宣告，这个预告以后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在那个日子未到以先呢，神应许圣灵降临，神应许圣灵降临，在第二章的28到31节，然后呢，这个神最后的审判，这一切都显明一件事情，显明耶和华是神。那么约珥的预言呢，在使徒行传彼得的讲论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就非常熟悉，在那里呢啊就提到了这段的预言的应验，预言的应验。好，这是约珥书的中心主题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做一个介绍，当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的。那么约珥书啊，短短的三章经文呢、啊，我们现在来稍稍给它做一个分段，大概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神的审判，在第一章的第1节到20节，第一章的第1节到20节。 这个神的审判呢，是借着蝗虫的灾害所带来的审判，蝗灾的审判，蝗虫所带来灾害的审判。这是第一个段落。那么第二个段落，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可以分成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九节，这是谈到主降临的日子。主降临的日子，这里的主降临的日子呢，包括两方面，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从第二章的一到十七节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刑罚，讲到的是刑罚，神所带来审判所带来的降临的日子所带来的刑罚。同样，刚才我说了，这个审判的信息后面有一个拯救的信息应许，在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你看，在第十八节开始呢，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所以这些经文呢，从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个所带出来的是应许，是安慰，好，是一个啊神的一个恩典，神的救赎。所以第二段落主降临的日子就包括了刑罚，从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一到十七节，还有应许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那么第三呢，就是审判的使命了。审判的使命在第三章，好，第三章审判的使命一样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就是对万国所施行的审判。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审判，神的愤怒，耶和华的日子呢，降临在恶人身上，不单单是犹太人呢，也包括了这些外邦人，包括了外邦人。所以这是对万国所施行的审判。另外呢，就是对犹大和犹大的洁净、祝福和归回，在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么这是我们可以从约珥书啊这三章经文呢、啊，分三个大段落。第一，神的审判；第二，主降临的日子；第三呢，审判的使命啊。那么我们可以啊，从这个约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到的，特别是这个经文呢、啊，我再重复一次哈、啊，神的审判第一章的一到二十节，那么主降临的日子第二段落从第二章的一到二十九节，那么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可以分另外一个小段落，包含了刑罚。十八到二十九节呢，包含了应许。那么最后第三个段落是审判的使命。第三章一到十六节，这里讲的是对万国施行审判。十六到二十一节呢，这是谈到了对犹大的洁净、祝福和归回。那你看，特别是在二十节的经文呢，我来读约珥书最后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里就带出了神的一个应许。所以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呢，你掌握到两方面的思想，就是审判的日子，同样也是义人得救赎的日子。好，这是我们所谈的约珥书大概的一个大纲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分段呢、啊，我们有一个认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呢、啊，约珥书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的问题哈，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谈。首先就是蝗灾的问题，蝗灾的问题。我们看圣经约珥书，约珥书哈，那么约珥书第一章开始，先知约珥在这里他就说耶和华的日子哈，他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啊，你们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好，那你注意第六节了，有一对蝗虫，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拆坏了，它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好，这里提到有一对蝗虫啊，这个在和合本的圣经原文是当作民，当作民。那么约珥书呢，有这个题目呢，是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的，就是一个蝗虫的问题啊。这个蝗灾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有很多认为是当时约珥时代所发生的天灾啊，的确是有这个大队的蝗虫，特别是咱们中国北方呢，我们很多农家做庄稼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蝗虫来的时候，那实在是不得了，蝗虫过境呢，真的会把所有的庄稼都给吃光的。那么这是一种解释，认为在约珥时代的确发生了天灾，但是有一种认为呢，这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因为呢，和合本的圣经这个虫啊，原文作民呐、啊，作民，所以认为呢，并不是真的有蝗虫的灾害，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那么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呢，不晓得你自己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啊，你是不是曾经啊花一点心思去好好的啊去想过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留到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用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谈啊这个蝗虫的问题，还有在约珥书里面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研究，就是这个五旬节的问题哈，五旬节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些的内容哈，谈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约珥书啊，约珥书的这个信息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谈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里面，我们谈到了作者的约珥呢，他也被称作这个五旬节的先知，因为在约珥书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个圣灵的应验，圣灵的应验，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呢，彼得的讲论呢，我们提到了彼得曾经说，这要应验这个先知约珥的话。那么这个应验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在下一堂课啊，我们会继续来讲这个五旬节应验真正的意义。那么约珥书呢，我们今天提到了约珥书的主题呢，有一个就是他反复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约珥要宣告这个日子呢，有两方面的意义啊，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谈了，第一呢，就是提到神愤怒审判的日子，神愤怒审判的日子，神的愤怒要降临在一切悖逆者的身上，这里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列邦的君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是义人得救赎得拯救的日子。那么这也是先知信息一贯的思想，那么审判和拯救啊，审判和拯救，拯救应许。所以先知呢也告诉我们这个进一步的预告，耶和华日子来临以先呢，在那日子未到以先，神应许要圣灵降在我们的中间。那么这个都是神显明耶和华是神。那么约珥书里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蝗灾的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弟兄姐妹，我们会留在下一次的课程啊，我们继续的来学习。那么还是提醒您啊，我们为你预备了先知书的讲义资料，如果你需要呢，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向我们来索取的，向我们来索取。好，和你分享这首诗歌《盼望》，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
这世界总让我常常